创世纪第二十三章，承受土地。二十三章一至二十节。普杰西牧师，2010年8月22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上个礼拜我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听到人们在讨论帕斯卡赌注这个话题。帕斯卡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的理论相当复杂，他们谈的是一种简化版本，更常见的是有些基督徒拿来作为护教或者向人介绍基督教信仰。基本上是说，作为一个不信的人，假如你是对的，你说今生走到头就不再有任何东西了，不信对你来说没失去什么。但是如果上帝是真的，你不信，那么末日审判来临，那么你就失去了一切。他们试图说服不信的人，即使基督教信仰不是真的，但信基督教肯定是一个更好的赌注，因为到头来你的回报是巨大的。即使不是真的，那你大不了就是不存在。那也要比下注在不信上更合理。不管是从哪个层面是说，这个辩论都极其糟糕。有一次，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去听一场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辩论。那个无神论者抓住这个论点说，你真的愿意再把你的希望都压在这上面吗？第二天，我们的一个朋友来我们家，他妻子很年轻，刚信主不久。他告我们，他邀请朋友一起去教会，对他们说，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基督教信仰是不是真的，但我想我就信了，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我做一个好人，假如到了末了，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该多棒啊！我可以上天堂。所以你应该和我一起去教会，就当下一个赌注吧。从今以后，做一个好人，就算不是真的，你也没什么损失啊。真的吗？假如你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到最后发现不是真的，那你也没损失什么。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像亚伯拉罕推销这个概念，你一生所做的就是放弃了家庭、朋友、家乡，到一个异国他乡不停游荡。人家不认识你，是你的敌人，你几次使自己的妻子陷入危险之中，你膝下无子，最后你跟随的神要求你把好不容易得到的唯一儿子献祭。亚伯拉罕啊，你没有失去什么下，就是失去了今生一切的舒适。除此之外，到头来你两手空空。你能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对此的反应吗？用这种赌注的辩论说，基督徒到头来什么都没失去，除了你的邻居喜欢你这样的人之外，信耶稣什么都没改变。连无神论者都能看出这个辩论是多么糟糕。理查·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批判这个赌注理论时说，假设有一个小小的机会上帝存在，于是你浪费自己的宝贵时光敬拜他，为他牺牲，甚至献上生命代价，但是你若赌上帝不存在，那你的收益会远远超过那个小小的机会。注：道金斯曾是牛津大学教授，当代最著名的反基督教者。保罗说，如果我们错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就是所有人中最可怜的。这不是什么中性的或者可以利用概率下赌注的事情。今天早上外面阳光明媚，天气格外舒服，你们本来可以去坐在海边沙滩上享受的，但现在坐在这里，为什么？为什么坐在这里浪费时光？是不是因为你在下注，假如有神，那我将来就有很好的回报？即便不是，我也不过损失点时间而已。今天早上的创世纪23章里，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完全不是以机会下注，而是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信靠在神赐给他的应许上，顺服这位神。他之所以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确定神必实现他的诺言，他的应许。今天早上，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唯一能够使你过一个神呼召你要去过的生活，而不是单单做一个有道德的邻居。我们这块地方有很多这样有道德的人住。我们教会所在的特美谷是南加州一个葡萄酒乡中产阶级社区，大部分居民是传统的白人，犯罪率非常低，他们不是基督徒或者没有承认他们是基督徒，都是好人，定期割草洗车，每天上班接送孩子。我的很多邻居今天早上都在割草，忙着打理院子，不愿意到教会来浪费时间。我们是否和他们一样，唯一不同就是相信上帝吗？或者还是圣经要求我们去过一种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使得我们有动力去这样生活？不可能只是下赌注而已，应该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信仰的痛苦。第一至二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这是一位属神的伟大妇女之死。撒拉可以说是圣约公主，跟随丈夫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整整漂流了62年之久，现在死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她是怎么去世的，在哪里死的，只知道她死在迦南，这里是应许之地。我们第一次在圣经看到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死亡哀痛悲伤，这有点奇怪。我们以为应该是创世纪第二或第三章，特别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里看到，在此期间人的堕落，人的死亡，有很多应该令人悲哀的事情，但我们没有看到认为此悲哀的描述，而神因着人的堕落后悔造人。这里亚伯拉罕为撒拉哀哭。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基督徒为人失去生命而悲伤，死亡发生的时候我们说多么伤痛，不是因为像没有希望的人那样哀痛，而是因为事情没有像他们本来应该有的那样而悲伤。我们是唯一认为死亡是不正常的一群人，你看一看所有其他不信之人，他们认为死亡是自然的，生死不过是一个循环。但我们知道，按照永生神形象所造的人，死亡是完全不正常的。亚伯拉罕经历的就是这样，他失去了这么多年的爱妻，为此他哀痛悲伤。像每个人一样，亚伯拉罕也有失去亲人的悲痛。第三至十六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索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 平了400舍客，勒给以弗伦。我们注意到撒拉这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以撒的母亲，作者只用了两句话告诉我们他的死，但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感受。然而作者却在是第三节到十六节详细的描述一笔关于坟地的地产交易，当然包括讨价还价。更奇怪的是，整个创世纪23章里没有直接提到神，也没有提到神的计划。唯一一次是好人称呼亚伯拉罕的时候用了你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注英文 ESV 是你是神的王子。难怪很多释经家说这不过是一笔买卖而已，甚至还有一位说创世纪为什么把买一块坟地的事放在这里，这不是浪费笔墨吗？但这段经文在撒拉的死上面一定有比地契文件更重要的意义。神把细节放在这里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如果去听听不同的传道人在这段经文的讲道，可以发现有着很不同的理解。有的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如何做买卖，更多的人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如何面对亲人离去带来的悲痛。但作者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悲痛。从表面上看，撒拉的死给亚伯拉罕带来的问题是在哪里埋葬他，但事实上远远超过这个问题。他跟随丈夫漂流整整62年，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国家，你的父家，跟从我到一片外邦土地上去，我要把那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作为永远的产业。现在撒拉死了，亚伯拉罕在这片应许给他的地上连一寸土地还没有，他想要买一块坟地埋葬他。这应该给你的信仰带来问题，假如你没有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仔细的读圣经。神对他说，你披下一起往我告诉你的地方去，我必赐给你土地。可是现在他没有地方可以埋葬妻子，不得不去和那些将来要成为仇敌的人打交道，为的是买一块坟地可以埋葬他的亲人们。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一个接一个的都被埋葬在那里，一个也没有躲过死亡，一个也没拥有过一点土地。这难道不让人心痛吗？我们的信心之父不得不在好人面前屈膝，说能不能请你允许我在这里买一小块地。假如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一定会有几个问题要问，但他根本没问。让我们一起来看交易的三个阶段，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中东地区做生意的方式。单从字面上读，好像对方很慷慨，对亚伯拉罕很尊敬。亚伯拉罕提出的是请把麦比拉洞卖给我，我好用作坟地。对方很客气，那块田连洞你一起拿去用就好了，你可以随意用，但将来的所有权不属于你，现在你可以借用。亚伯拉罕和对方来回几次坚持要付地的全价，为的是他可以拥有这块坟地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很重要。赫人以弗伦真是个精明人，一开始说这块地我送给你，但是到最后他开出的价钱400舍克勒的价格，大部分解释经家都认为是极高的。注主前18世纪汉谟拉比法典记载，当时一个男奴隶的价格是30舍克勒，女奴20，400舍克勒银子约重 4.6 公斤，是一笔巨款。后来大卫买下整个圣殿地址也不过600舍克勒。亚伯拉罕的回答完全不是当时中东人的习惯，他一分钱也没还价。每个中东人读这段话时都感到奇怪，但亚伯拉罕全数照付。亚伯拉罕不想引起任何争论，付出了大概远远超出市价的价格。他和对方一起到城门口，在赫人长老和见证人面前按照正规手续办妥。这样大家都知道这块地属于亚伯拉罕，将来也属于他的后代。作者特意两次说明， 这是一笔正式交易，从今以后，这片坟地将属于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出于信心所做的，为了拥有这片应许之地，他必须这么做。作为一个信神的基督徒，他一生都在经历艰难，但仍然还没拥有一寸土地。我们的信心都是根据眼前的境况，假如亚伯拉罕凭他眼睛看得见的，那他随时都可能放弃，因为神没有实现应许，但亚伯拉罕坚定地往前走。第十七至二十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二十节，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这里说的那块田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定准归于这个词就是创世纪十七章第八节神用的永远为业同一个词，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现在亚伯拉罕在这个可怕的讽刺之中，终于一生中第一次拥有了这片小小的坟地。他把自己的妻子葬在这里，几章以后他自己也将埋在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是一小片坟地，而是亚伯拉罕对神应许赐给他土地的信心超出了他的今生。在他眼里，撒拉的死根本不影响撒拉也将是这片应许之地的拥有者，并且他全身心地相信这点，不仅是将来的拥有者，撒拉的身体也必须躺在这片坟地里，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全力以赴。这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亚伯拉罕清楚地相信，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客旅，是寄居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客旅、寄居的作为一个神学概念，说我的身体、我们的财产有什么用处，反正都是要火化掉的。然而亚伯拉罕要确保撒拉的尸骨一定要葬在这里。你会不会说，反正撒拉会复活的，埋哪里不都一样吗？有位作者说得好，拥有一小块应许之地，让亚伯拉罕能够把撒拉的尸骨用一个正式仪式埋葬在将来的应许之地上，将来的生命之地上。亚伯拉罕现在看的是坟地，但他能够看到将来我们会居住在这里，我要把它葬在这里，作为一个重要象征，他将居住在这里。假如你不相信，那么随着我们学习创世纪，后面你会看到作者两次提到这一章，每次列祖都将埋葬在这同一个坟里。到了最后是高潮，约瑟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绝不可把我的骸骨留在这里，把他们带回去和我们的先祖们埋在这个墓里。他们都同样坚定地等候将来必拥有这片应许之地，哪怕不再今生。希伯来书十一章里作者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复活的信心，他在等候一座城，神是那座城的建造者，所以他愿意对这些外邦人说，是的，我是这里的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我对这块土地的拥有权来自神。亚伯拉罕一生生活在谦卑温柔之中，因为他相信他将承受产业，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马太五章五节。他相信生活不是游戏，他甘心情愿活在贫困流浪之中，放弃了一切，相信将来他必拥有一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凭信心活的方式，没有任何赌注可以让他不这么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基督。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所经历的吗？今生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相信今生之后的永生。世界看着我们说，那是愚蠢，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真的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你们做母亲的，在孩子身上所花的时间、精力，在主里养育他们、教育他们、管教他们，祝我们教会很多家庭，包括牧师家的四个孩子，都采用家庭教育，母亲全时间在家照顾、养育、教育孩子。你们许多人假如去上班的话，可以挣很多钱。我的邻居看着我们说，家庭教育多么愚蠢，你家本来可以有双倍的收入，你们为什么放弃？我告诉你，不单单是孩子们可以一直在你身边，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将来必拥有一切，这是我们的投资。这正是亚伯拉罕所做的。先知耶利米也是这样，他的事工就是向以色列传讲神的话，他一直都没有能够改变一个人。他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将要被赶出这片土地，被掳70年，你们的仇敌将占领这里，神要离开这地，这片土地将遭受毁灭，你们将沦为奴隶。有人想要把犹大的一块地卖给他，他同意买下，那可真不是装好买卖。既然你的事工就是警告以色列你们就要被赶出去，你当然不会去投资买一块马上要被仇敌占领的土地。但是他的投资不像世人的投资，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回来，所以我投资在这里。不然的话，那就是完全愚蠢，就像亚伯拉罕花400舍客勒买那一小块坟地一样愚蠢。但这正是见证了他真正相信的。我们的信心在眼下的世界上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基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基督应许我们，我们若把心放在天上，他必赐给我们超乎所求所想，但这世人面前却是愚拙。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回报，跟随基督就意味着失去东西。假如你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问我们的青少年，跟随基督就意味着失去一些东西。刚进高中的时候，我清楚记得，我可以成为很受欢迎的，要么我成为基督徒，我必须做出选择。你跟随基督，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许多东西。问题是，值得吗？是个好投资吗？假如那是为了天上的馅饼，或者为了做一个好人，那么你大可不必。让我们关掉教会，到海边去享受阳光，反正一切过去之后什么也没了，还不如趁还有今日去得到你所能够得到的。但亚伯拉罕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他知道有一天他要站在他的创造主面前，死人要复活，所以他知道这个坟墓是那要来的影，是将来的确保。每个复活节，我们说的空的坟墓就是那确保。亚伯拉罕的信心绝不白费，他所等候的那座城一定会到来地上，新耶路撒必会降下，凡把他们的盼望放在神那里的，必将与他住在一起，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他们将按基督的形象重新被造。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假如没有复活，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做客旅做寄居的62年？因为基督的确复活了。我们浪费的生命是投资在真正的生命上，我们将要永远的拥有。虫不能咬，锈不会使，天天往那里投资，愿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相信复活一定会发生。让我们一起祷告。